孩子，别哭啊。
老人的声音也发颤了。
嗨，爷俩久别重逢，应该欢天喜地。
夏静雄哭着说，
大伯，我十几年不来看望您，忘恩负义了。
哎，傻话呀，傻话。
老人闭上泪眼，温情地抚摸着夏静雄的双肩。
一是路途不便，不来看我也怪不得你。二是念书要专心，不能牵三挂四，忘了学问。只要你有出息，替你爹增光，给你娘争气，也就是孝敬我了。
这位像土地一样质朴的老人，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对夏家两代人恩重如山，从来没有想到过为朋友两肋插刀和出生入死就应该索取任何报偿。因而他不但没有抱怨过夏静雄多年不来看望他，相反却常常责备自己未能将夏静雄抚养成人，对不起九泉之下的夏思问兄弟，深感内疚，于心不安。方官也忍不住心酸，背过身去连连抹泪，但是他天性开朗，不爱伤感，便跺脚催促道，
快走吧，我还得给你们做饭哩。
夏静雄只得赞了一大伯，跟在方官后面踏上一条柳荫白沙小道。小路弯弯曲曲，曲曲弯弯，沿着生满绿苔青萍的织女河，通向树木葱茏的村西南角。路很窄，柳棵很密，只能望见一片青天，漏下一缕阳光。柳丛里小河边，开放着一簇簇红的、白的、蓝的、紫的、金黄的、淡青的小花，沉静而清香。方官前边走，夏静雄后面跟。他们的脚步声惊动草窠里的蚂蚱和树丛里的鸟雀，跳的跳，飞的飞。一只黄鹂引逗得他童心萌动，钻出柳窠子追到树边。黄鹂叫唤一声，飞入青天了。清澄碧透的织女河，倒映着蓝天白云，层层树影。微风掠过水面，吹动点点飘萍，顺流而去。水平如镜，映见他那汗污的面影，他忽然自惭形秽，便蹲下身边，连头带脸清洗一番。方官见他一去不回，很不放心，呼叫着，
静雄哥，静雄哥
啊，来了。
夏静雄喜庆庆从小河边跑回来，脸上还湿漉漉地挂着水珠。方官一见他那洋溢着孩子气的笑脸，不知怎么忽然一阵害羞，一溜碎步跑起来。夏静雄赶也赶不上，只能不远不近，若即若离地望见绿柳垂杨中那飘忽的身影。夏静雄走出柳荫白沙小道，便看见一道高高的沙岗上，一片桑枣榆槐掩映着一座荆条篱笆的小院落。他的脚下一错站住了，眼前一阵朦胧，好像坠入到了梦境。十几年来，他在盘山中，他在通州城里，有多少回梦见这个小院落，梦见这个小院落里的亲人，梦见这个小院落里的鸡、狗、猪、羊，梦见小院落寺外的树、花、草、蝈蝈、鸟儿。只是一年， 比一年梦的少了，梦境一年比一年模糊。现在，这一切都在他眼前真实地展现出来，泪水却又模糊了眼睛。方官跑进柴门口，高声向邻居的小院落喊道：
喂，我家来亲戚了，把你家的阁楼床子借我用用。
喊声未落，只见从邻居的小院落里跑出一个喜眉笑眼的大嫂，欢欢喜喜地说：
怪不得清早喜鹊喳喳叫，原来是你家有贵客到。
他的嗓音嘹亮，手脚利落，一望而知是个个性爽朗的女人。夏景雄走上前去，礼貌问道：大嫂是？
我是端正家的。
说吧，他却一阵咯咯发笑。
这真是个没道理的称呼，端正家又有鸡又有狗，还有锅碗瓢盆插把扫帚，我算哪一宗？
你算是在邢大哥家搭了窝，撵也撵不走的山喜鹊。
方官玩笑着说：
庆雄哥，看在邢端正大哥的面上，你就管他叫声桂枝嫂吧。
夏景雄回忆说：我小时候，端正大哥常给我削木刀，编蝈蝈篓，做打鸟夹子，他是个手巧的人。方官笑道：
如今我哥的屋里，屋顶上还挂着一口碧桃木刀，原是端正大哥削给你玩的。你跟大婶搬到盘山去，临走时给我哥留下当念物。我小时候瞧着这口木刀秀巧，总想摘下来玩，我哥心尖子似的舍不得，打我的手，抢过来挂在屋顶上。
方官家三间柳枝糊泥巴的窝棚屋，院里有一架葡萄，篱笆上爬满豆角秧。方官接过夏敬雄的包袱和雨伞，拿到他住的西屋。东屋是他爹和哥居住，堆放着农具、渔网、洗篓，下不去脚。他的屋里窄窄小炕，铺着他手织的雪白新席，席上一条兰花土布被子，地上也扫得干干净净。窗外还有一棵紫丁香树，阳春三月，开满一嘟噜一嘟噜的丁香花，香花装满了屋子，充满了小院，还飘散到街坊四邻去。方官放下夏景雄的东西，就到院外抱柴火，在冷灶上点火。桂枝嫂抱来拾了床子，就动手和面。夏景雄插不上手，问方官道：
我干点什么呢？
屋里躺着，等着吃饭。
夏敬雄站立不动，说：
我不能四体不勤，饭来张口啊。
方官四下看了看，说：
你就挑两趟水，浇浇篱笆根的豆角。
夏敬雄高兴地挑起了水烧，走了出去。不远处有一眼图景，井边种着转角莲和毛子姜，绿荫生凉。井口圆，井水清，水井距离井口不到三尺。夏景雄还记得家乡的打水方式，用扁担的铁钩挂在水烧的横梁，垂下井去，用力摆动，只听扑通一声，水烧直沉井底。他直了眼，他只得空手而回，红着脸说：
我把水烧掉井里了。
方官并不着急，反而痴痴笑道：
我早就料到了。
他找了一根麻绳走了出去。夏景雄跟在方官后面，只见方官摘下扁担的铁钩，拴在麻绳上，扔下井去，手腕轻轻抖动一下，就像探囊取物，不但捞上水烧，而且带上满满飘飘一烧水。
啊，你真巧妙。
夏静雄啧啧赞叹。
这有什么出奇呀、啊、也值得大惊小怪。
他又给扁担安上铁钩，挂住另外那只空手，垂下井口，两臂微微一摆，满满一勺水又打了上来。但是他却把这勺水哗啦啦又倒进井里，将扁担交给夏静雄，说：
你再练一练。
夏静雄认真模仿方官的姿势，把水烧垂下井口，全神贯注，两臂也微微一摆。这回水烧倒没沉下去，可是摘了钩，飘在了水面上。他摇头叹气：哎哎，这
一回生两回熟，熟能生巧。
方官垂下扁担钩，挂在漂浮水面的水梢上，挂满了水提上来。
多在家乡住几天，天天给我浇豆角，就练会了。
方官虽是这么说，却自己跳了起来。夏静雄抓住扁担不放，说：
哎，我来跳，我还寸功未立呢。
方官见他执意非跳不可，就让给了他。夏静雄平时喜爱长跑和浮水，并非弱不禁风，也不是手无缚鸡之力，也比王无冕有力气，但是两大烧水压在肩膀上，却感到不大胜任了。他憋得满脸通红，才挺起腰抬起头，两条腿却是直打晃，迈不开步。方官急忙替换他，他摇头不止。他就像木桩子似的直立着，定了定神，运了运气，终于迈出了左脚，喘了喘，又迈出了右脚。然后他鼓足余勇，两手抱住扁担，摇摇晃晃地前进起来。方官看到他那副喝醉了酒的样子，拍着手笑倒了，但是他却感到无比的喜悦，笑声朗朗，不怕出丑。他一连跳了四趟，头嗡耳鸣，而且一趟比一趟脚步坚实，一趟比一趟驾轻就熟。脚踏家乡的土地，肩挑家乡的井水，他觉得地也亲，水也亲。饭熟了，玉米面掺和鱼皮面的合了，鸡蛋、青豆、草菇和黄瓜片打卤，这在农村的穷苦人家就是上等饭食，不来客人一年也吃不上两顿。方官在紫丁香树的阴凉下放好一张小桌，搬来一个薄团，摆上一副碗筷，卤只有一碗，和了只有一小盘，那是专供夏静雄一个人享用。
快点吃吧，再耽搁就糟了。
方官笑着说：
不陪你，我得去给爹和哥送饭去。
他跑进东屋，用一块破布包着吃的抱在怀里，匆匆忙忙地走了。夏静雄感到异常，走进东屋一看，挂在吊钩上的饭篮里只有两个糠皮野菜团子，几个咸菜疙瘩，菜团子已经干巴巴黑褐色。他感到一阵剧烈的痛楚，就像一只利刃刺进了他的心。这就是他的两代恩人悲惨生活的写照，比他十几年前离开鹊桥时更苦更难了。他的落生之地的家乡，方圆百顷，肥田沃土，却是一块饥饿的土地。他伸手拿起这两个团子，托在掌心上，大滴大滴的眼泪落在上面。七岁以前，他跟母亲在鹊桥，有时也吃这样的菜团子，但只是母亲一人吃， 母亲不让他吃。七岁以后，他跟母亲到盘山，这样的菜团子常常吃，而且母亲也不得不忍心让他吃了。那时候，他小小的心灵是多么仇恨那些每日鸡鸭鱼肉，吃得肥头大耳，油光满面的富人。他是多么希望自己、追哥、爬山虎以及所有的穷孩子都能吃上净米净面，不再面带菜色。他是多么希望母亲、龙大伯和所有穷苦人都能吃上饱饭，不再饥肠辘辘、骨瘦如柴。十岁，他被接到通州。蔡松鹤每月收入很高。虽然蔡松鹤比起其他教授学者生活简朴，但是与鹊桥村和盘山的乡亲们生活相比，已是天壤之别。蔡松鹤怕委屈了他，又心疼他童年营养不良，所以待他比叶兰更优厚。正餐之外，还另加牛奶、糕点和水果。他很不习惯，咽不下去。在他上小学和初中的时候，同学中也有一些工人和城市贫民的子女，吃穿都很困难。他跟他们对照，感到羞耻，因而一再请求蔡松鹤不要给他买新衣服，不要给他增加补品。升高中、上大学，环境变化了，大多数同学都是富家儿郎、千金小姐，锦衣玉食，奢侈享乐。在他身边已经没有比他生活水平更低的人，没有比他更节俭朴素的人，因而他也就习惯了蔡家的每日三餐有肉，一年到头细粮，渐渐淡忘了鹊桥村和盘山的糠皮野菜团子。现在这个能够引起他回忆童年苦难的菜团子又呈现在眼前，他感到无比心酸，也感到无比羞愧。他的两代恩人吃得这样坏，他这个受恩于人者却吃得那样好。他本应该跟自己的两代恩人同甘共苦，然而十几年来，恩人们并没有跟他同甘，他也并没有和恩人们共苦，这不但是不公平的，而且是不道德的。他怀着深深的负罪感，拿着这两个糠皮菜团子走出去，坐在蒲团上，含泪一口一口吃起来，每一口都细细的咀嚼。然而，这两个野菜团子就是方官的午饭，以支持下午的沉重的劳动。他吃完这两个菜团子并不饱，那么方官岂不是每天都要忍饥挨饿吗？他烙了满满两碗饸饹，浇上鸡蛋、青豆、草蘑和黄瓜片的浓卤，留给方官吃，自己只吃剩下的半碗，泡的是薄薄的卤汁。方官一阵风似的跑进来，他惦记家里的客人，往返都是飞奔。一进门，只见夏敬雄已经吃完，坐在紫丁香树下呆呆出神，便笑问道：
吃饱了吗？
夏敬雄点着头说：吃饱了，你快吃吧。方官走到桌前一看，剩下两大碗浇满了浓卤，他为难地轻声问道：
不好吃，咽不下去是不是啊？
好吃。夏敬雄凄然地一笑：多年不吃家乡的饭，吃起来分外香，我把你留下来的那两个菜团子也吃了。方官一听，从耳根子红起来，跺着脚嚷道：
谁叫你吃那个的？你这是嫌我不会招待你。
说着头顶着紫丁香树呜呜哭起来。夏静雄站在他的身后哽咽着说，我不是修你，是修我自己。咱们两家是血肉相连的亲人，大伯当年收留了我的父母，帮助他们安身立命。我跟母亲搬到盘山去以后，大伯大娘和追哥还挂念着我们母子。你们的日子跟我们母子一样难，可是年年还要给我们送吃送穿，割你们的肉，补我们的身。我们两家本应同甘苦共命运，可是我到了通州，十几年来吃得好穿得好，却没有想到过你们。
难道我们怨恨过你吗？
黄官哭着说，
你吃得好穿得好，我们一家人也就放心了。为了给大叔争光，为了给大嫂争气，你好好念书就应该吃得好穿得好。
不应该，夏静雄说，如果说我在完全依靠蔡叔父的时候衣食不能跟你们分享还情有可原，那么在我上大学以后年年都得到奖学金，每月15块大洋能买5担玉米，只要我肯于过平民化的生活，每月有5元就够了，完全可以分给你们。
你说的是什么话？你说的是什么话呀？
方官又羞又恼，又急又气，跳着脚。
我们帮不了你，对不起大叔大婶，还有脸跟你伸手，从你嘴里夺食吗？
我们是谁和谁啊？夏静雄也又亏又急。从下月起，我每月分给你们10元。如果我的生活道路没有变化，明年我就毕业了。蔡叔父是要留下我当助教的，那么第一年我每月拿60块大洋。
我们不要，我们不要！
方官哭叫着。夏静雄委屈地说，我不能再眼看着你们受苦而自己过着忧郁的生活，你们不要我的钱就是不把我当做一家人。方官抖地转过身，豆荚眼闪烁着冷冷的泪光，久久地盯着夏静雄，颤抖着的嘴唇吃力地说出一句话来，
我们只要你的心。
您刚刚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《春草与狼烟》，作者刘少棠，演播天亮海马马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